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四无量心，也就是佛学入门第150页的第三行最后一段。这一段呢是四无量心呢，以佛为例，把它做一个总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习佛在世时，曾受提婆达多言汤，因提婆达多好疏腻食物，头痛腹满，受大苦恼，不堪忍受，呻吟称念南无佛南无佛。那时佛在其住处禅定中，听到此音声，即生慈心，以神通力至其住所，手摩提婆达多头腹，授予盐汤，令其服饮，得到病愈。而提婆达多叛佛害佛，佛不济冤而救之，以慈使其乐，以悲拔其苦，以其病痊而喜，不分冤亲而平等救治，即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四无量心。佛所成就的四无量心，不与三圣人共成就，能大慈以众生之乐为乐，能大悲以众生之苦为苦，能大喜以众生离苦得乐而喜，能大舍心无著着，运心平等，普利众生。好，这是最后一段的经文。好，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能够具足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四无量心的人呢，他绝对是可以做到运亲平等。那这段也就是举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一个公案。我们知道提婆达多呢，他也是佛陀的堂弟，是阿难尊者的哥哥，他也曾经皈依佛陀，但是呢因为他嫉妒佛陀的成就也希望自己能够当头的能够领导僧团，所以呢他后来就背叛佛陀，甚至呢毁谤佛法，还处处呢想尽办法要来害死佛陀。有一次他还从山上推一个很大很大的大石头从山上呢滚下来，要把佛陀打死。还好护法神把这个大石头打碎，所以呢佛陀只被一颗小石子打伤他的脚趾头，流了一点血。佛陀虽然可以原谅提婆达多的种种恶行，可是呢因为提婆达多他出佛身血所以呢所造的业还是必须受这个果报，定业不可转，最后临命终时呢他是大地直接裂开，直堕阿鼻地狱所以说果报呢是相当的可怕。而佛陀呢他虽然受到提婆达多种种的陷害，但是当他知道提婆达多生病肚子痛在那边呻吟求救的时候呢，他还是用神通力去帮他解决痛苦还给他喝盐汤让他离苦得乐。假如是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情形，我们一定会说活该因果报应才不会去理他。可是呢伟大的佛陀他就不是这样，他的内心呢不但不会记恨，反而呢生出无量的悲悯心，希望能够赶快帮助这个正在迷惑颠倒的提婆达多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早一点觉悟这个就是他所期盼的所以说佛陀他的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四无量心让他呢能够做到真正的冤亲平等。 所以这四无量心啊，是佛菩萨的境界啊，不是三圣人所能做到的。我今天我研究了以后才知道啊，自己心量实在是很小，很惭愧。像我们平常连自己的亲友啊，连这个有缘慈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得圆满，更别说是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了。不过佛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两尊等觉菩萨，那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为什么说父母亲是等觉菩萨呢？因为他们对孩子的那份心啊，就是具足了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尤其是母亲的心，他呢多么希望啊能给孩子全世界的快乐啊，自己省吃俭用，可是呢他会去买一大堆的玩具给孩子玩，来满足孩子的需要。那这个呢也就是慈无量心啊，慈能与乐啊。还有当他看到孩子生病痛苦啊，即使呢需要用掉他全部的财产或者是他的生命来救这个孩子，他也会毫不考虑的啊，在所不惜的付出。那这一个呢也就是悲无量心呐 啊希望呢能够替他分担痛苦。然后当他看到孩子有所成就，而且、啊、是超越了自己越多呢，那么他就越欢喜啊，越赞叹，完全不会生嫉妒心。那这个呢也就是喜无量心呐、啊、能够见作随喜啊，随喜赞叹呐、啊、然后为了孩子啊，他呢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啊，辛苦劳累他都觉得是应该做的本分事啊，心中完全不做功德想，也不求回报想。那这个呢也就是舍无量心呐、啊、他只所以母亲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呢，也就具足了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跟一尊等觉菩萨的心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他的对象有限啊，没有普及到一切众生而已。曾经啊，我听了一个故事啊，相当的感动，也就是啊，有一次在海上有一条船啊，遇难了。那有一个母亲呢，她紧紧抱着她怀中的这个小孩啊，被飘到一座荒岛上没死。可是这个荒岛上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母亲呢，常常是饿着肚子，根本没有奶水了可以给这个婴儿吃。那怎么办呢？她想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的孩子饿死。于是他就去找了一根利刺啊，每当孩子肚子饿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根利刺呢在身上啊用力的刺下去啊，流出血来，然后让孩子吸他身上的血。就这样啊，他在荒岛上啊熬了一个多月，后来刚好有别的船只啊发现了他们啊，把他们救回去。可是因为母亲全身的血呢已经被这个孩子吸得差不多干了，所以最后没办法啊，回天乏术也就去世了。而那个小孩呢，身体虽然虚弱，不过呢、啊、还是挽回了一条命。各位啊，你看母亲的伟大实在是无法形容的，她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我们每一个做孩子的都应该深深去珍惜，好好去感恩的。如果我们能将天下众生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那么这四无量心也就容易修习圆满了。也许各位会觉得我讲的实在是天方夜谭一样啊，讲的太理想化了，现在一般社会的人哪有可能啊做到这种心量呢？其实还是有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周遭呢还是有很多啊这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菩萨啊，随时呢都在帮助别人呢。 我就再接着讲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啊，让各位听听，确实呢是有人做得到。曾经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呢是很虔诚的佛弟子啊，曾经皈依圣严法师。有一次他们两个外出，结果啊，被一辆计程车啊从前面冲撞过来，把他的太太呢给撞死了。那这个司机啊非常的害怕恐慌啊，也很难过，所以呢就跪在这个先生的面前啊，不断的说，哎呀，我真是该死啊，我不小心呢竟然把你老婆给撞死了，怎么办呢？请您原谅我，我要怎么赔你呢？我也有家小，我又没有多少钱，哎呀，该怎么办呢？那这位先生呢，他看到这个司机这样自责，这样难过，他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担心，虽然我的家庭不幸毁坏了，但是呢我不愿意啊再看到另外一个家庭也被毁掉。所以他不但没有要求计程车司机巨额的赔偿，还去向法官求情啊，希望能够减轻这个司机的罪行。你看，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心量啊。一般人我们遇到这种事啊，哦，都是气的，恨不得对方也能够得到报应，或者呢是开天价来索得赔偿才甘心，哪有这么好啊。所以说要做到真正的冤亲平等，一定呢得具足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啊，这四无量心才行啊。好，菩萨的四无量心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第31章四摄法与四弘誓愿，请看佛学入门第151页。我们先看第一段课文：梵语菩萨华严觉有情，即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因他能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自利，下化众生属利他。须修习四摄的法门，即具四弘誓愿。同时，内心必须以四无量心为根本，才能表里合一。四无量心已述于前，现述四摄的法门，而四弘誓愿亦略述于后。好，我们先简单的来解释第一段的意思。菩提萨埵的简称，译为中文呢叫做觉有情。什么叫觉有情呢？也就是菩萨他能够觉悟到整个宇宙是个大缘起，众生受苦啊，你也得不到安乐，因为大家都是同体呀。你一定呢也会感受到那种气氛，所以如来他在定中内心呢是上感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所以呢他虽然是在定中啊，菩萨缘觉还有众生的心呢，他完全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因为都在他的一心中显现。他的心呢就像海印三昧啊，像一面大镜子一样，可以照得清清楚楚。他可以看到二圣在那边内守悠闲，也可以看到菩萨在那里啊为众生辛苦，为众生忙，还有他也看到我们众生呢在那边获业苦，全部都在他的心中现出来。虽然佛知道这一切都是缘起性空虚幻不实的，但是他也知道啊，众生迷的时候啊，就确确实实呢有这些业苦病苦的感受。就好比我们在做梦，你看梦到被鬼追啦，被坏人打啦，我们一样啊会吓得要命啊，啊拼命的逃，逃得满身大汗啊，紧张的要死。哎，一样呢也有这些恐惧害怕啊，难过痛苦。虽然梦醒以后呢 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你在迷的时候啊，就确确实实有这些业苦病苦的觉受。其实病苦对一个开悟的圣者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像佛呢，他在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得到肠病啊，肠胃痛啦、啊、还有腰酸背痛啦、啊、可是呢他还是一样啊，每天讲经说法啊，内心呢一点也不会啊又被苦恼，心情呢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连临命终的时候啊还能够起来啊为这个外道啊做最后的一个开示。所以呢身苦，但是他的心不苦。但是可是我们众生呢就不一样了，不但身苦啊，同时心也跟着苦。因为呢我们都执着这个色身呢是实有的啊，执着一切的万法呢都是真实的，所以呢没办法放下啊，看破。所以菩萨他看众生在那边悲啊苦啊，希望得到解脱，希望得到救济拔度，所以呢发起菩提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不要你来求，自己呢自动啊做不请之友啊，来帮助你。因为菩萨他看众生就像是自己的小孩子一样，都是同一体的，整个宇宙呢都是自己一心所变的，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啊。菩萨他就是证入了这个法性，整个宇宙都是自己一心所变的啊，诸佛菩萨呢都是证到这样的心量，这个呢才叫做觉有情。而我们这些迷味的凡夫呢，处处都是有我有自他的分别，所以心量狭窄啊，每天呢在那边分别计较，甚至连自己的家人呢都还不知道啊要爱护啊要照顾，连兄弟手足呢也是啊在那边互相嫉妒啊，争财产啊，啊，打架等等，因为不知道大家原来都是一体的，啊，是自他不二的，所以凡夫不觉啊，迷惑颠倒，啊，不悟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大缘起，所以没有办法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还在呢。生死六道中不断的轮回受苦，菩萨需具备前面所说的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以外，但是呢光有此心啊，如果不去做的话还是成不了菩萨，所以他必须还要用四摄法，也就是后面所要说的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去教化众生。这四摄法呢是菩萨住世和光同尘教化众生的一种妙用，而这个妙用呢它又是源于初发心的四弘誓愿，以愿导行，所以菩萨呢必须先发四弘誓愿，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有了这四弘誓愿发出以后呢，再修四无量心，还有四摄法，这样心愿行啊，通通具足，才能够呢圆满成就菩萨道。接下来我们来看四摄法的第一摄，也就是布施摄。我们先念一下课文：布施摄。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即在经济上、学识上、精神上帮助他人，叫做布施。你要摄化他人，必须自有方法。你将财力、学历、体力帮助他人，对方受了你的恩惠，对你自然发生好感，信仰你所说的话，听从你的指挥，就是不大合情理的话他都会迁就你，何况你说的是合情合理的正法。人是感情的动物， 帮助他人是最能联络感情的，有了感情做事就顺利。举办义务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慈善事业，都是属于布施舍众生的方法。发菩萨心的人，于此不可不注意修学之。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课文的意思。摄呢，也就是啊，要摄化众生。那摄化众生呢，有几种方式呢？第一种，也就是布施的方式。我们前面也介绍过，布施啊，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这三种。那我们要知道，布施呢，它就是属于世界希谈。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啊，先以利勾牵，后令入佛智，也就是先依众生的需求喜好来帮助他，等他有了信心啊，可以独立觉醒，不再迷惑以后呢，再叫他自己负责任，以己为舟，以法为舟。很多人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常常呢有很多的感应。像我刚学佛的时候呢，每天呢、啊、有空就念心经，走路也念啊，等公车也念，做事呢也边念，就这样。哎，后来发现几乎啊什么事都心想事成啊，神得不得了。那求大杯水给我妈妈喝呢，她心脏病发作，传的连药呢吃了也没用，可是大杯水一喝，竟然呢也就不喘了。我想各位呢一定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这就是菩萨啊，他为了摄化我们，所以呢也必须呢先给我们一点感应，一点甜头，等我们有信心了以后呢，我们才会愿意皈依啊，愿意依教奉行。所以由信仰而入以后，我们不能只停在信仰的层次。菩萨怕我们啊以此为足，所以呢他必须啊再叫我们继续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啊，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佛，出三界了生死，而不是呢永远只做一个可怜悯者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执着在感应还有神通里，一有执着又会迷惑颠倒，甚至呢着魔发狂。很多外道修行者他就是这样啊，会养小鬼，然后做鸡童啊，请灵附身啊，求邪恶的力量来帮助他，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很感应啊，求名牌也很准，可是呢这也是啊叫你堕落不可自拔的邪恶力量啊，他也是呢先给你一点甜头吃啊，等你最后把灵魂也卖给了对方啊，那么就会受控制而不可超脱了。所以有很多到后来啊都是发疯发狂，无法挽救。还有你求来的那些福报啊，都是不该有的，那就等于呢像我们跟银行贷款一样，我们借钱的时候啊是笑嘻嘻的，可是呢当你要还钱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苦兮兮的。所以佛菩萨给我们世界希谈得欢喜信心以后，就必须再教我们各个为人希谈，引导我们呢发菩提心，求解脱道，然后再以对治希谈来断我们的习气烦恼，最后呢再以低义希谈啊，让我们呢悟入实相，开悟自性。所以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呢，是运用了各种善巧方便。经济啊有困难，他就布施啊给你钱；学识上有不懂的，他呢也就知无不教啊给你法师；精神上有痛苦，他呢就给你甘露法语啊安慰你，这是无畏施。渐渐的呢，这样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有了感恩的心呢，自然啊，他就会信赖你，听你的劝言教导。平常我们就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啊，什么事一有交情就好办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最讲感情啊，讲人情。像基督教早期呀，他们来我们台湾传教，也就是用这种布施社。他们先发给原住民的同胞啊，奶粉、面包、糖果、日用品，然后呢，再叫你啊，哎，以后有空来我们教堂里做礼拜哦。就这样，大家觉得拍谁啊，不好意思，于是呢就去了。然后也因为拍谁啊，不好意思，也就受洗了。所以有很多原住民的同胞呢，都是信仰基督教，啊，被外国菩萨给渡了，然后接受教育，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惯。那像我们现在花莲慈济功德会啊，目前也是我们台湾佛教界会员最多的，他们呢也就是以治病拔苦、财施、利施和无畏施啊，这些布施舍来引渡众生。你看，只要一有严重的水灾啦、空难啦，还有921大地震等等，慈济的义工们啊都会啊马上赶到现场去帮忙救助，还有安慰灾难家属。因为他们诚信的布施啊，大家呢有目共睹，甚至呢受到他的帮助，所以呢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与投入。可见布施社它是行菩萨道最重要的一环，它呢最容易接引众生。布施其实是随手可做的，你看在我们的家庭里啊，如果先生回来看到太太啊正在厨房里啊忙着做饭，而你呢不要去翘着二郎腿看报纸，能够放下身段卷起袖子，然后两个人一起做晚饭，你看这么一双温暖的勤快的手，就可以让你的太太呢愿意啊跟你啊白头偕老，其实吃的是青菜萝卜啊也心甘呐、啊，不必像人家啊，要在结婚纪念日或者是情人节的时候，啊，送金项链、金戒指啊，才能感受到啊那一份温暖的爱。在公司里也是一样，当别人忙不过来，而你呢能够自动的去帮忙，毫不计较，你的同事啊一定会很感激你。所以你不一定要刻意的去送人家礼物啊，或者是请客应酬，而你的人缘呢一定呢也是全公司里最好的。我们要知道啊，爱呢也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施舍不在大，重要呢是要能够救人自己呀。所以布施最重要的也就是能够啊随时随地适时的能够给人他的需要。这个呢也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给人方便、给人信心、给人希望，这种布施呢才能够真正的跟大家心连心、手牵手，产生无比的力量。布施是要我们啊，把所有的施舍给别人，而不是要别人呢来布施给你。尤其是对一个初学佛者，我们千万不要一直叫他发心啊，等一下叫他说赶快呀、啊，那间寺庙要盖寺啊，啊，赶快发心啊建寺，等一下呢又要他发心来注印等等啊。对于学佛多年的人呢，因为他了解布施的意义啊，可以广结善缘啊，可以呢得殊胜的福报，所以呢他很乐意。但是对于还未深入的人啊，你一天到晚叫他布施，这样呢会让他起烦恼心啊，甚至呢断送他的法身慧命啊，学佛的这个机缘， 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注意这一点啊，不可以呢老是啊叫别人布施，应该是你自己有能力要多布施啊，啊以身作则啊，做榜样，这样才对。第二个是爱与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文。爱与舍就是用极和蔼的话与人谈论，使人听之入神，生欢喜心。和蔼的话可以包括三种。第一个，也就是慰欲语，安慰的慰，比喻的喻，慰欲语。要是有人生病或受到灾难，受到恐怖，绝不可幸灾乐祸，需要用慈爱和悦的颜色和话语去劝勉他，使他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虽然没有多大的力量帮忙他，但是这温柔的言语、同情的态度，也可以使他感激你，和你发生好的感情。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啊，先看这一部分。这个爱语呢，我们要了解，绝对不是所谓的祈语，啊，不是说一直说好听的话、拍马屁让对方高兴，这个叫爱语。而是呢，要能够真正的发自于我们的至诚心，用中肯和蔼的话来和他谈论，这个呢才称为是爱语。有很多人他说话很好听啊，很会恭维人，可是你听了就会觉得他很虚伪，很不实在，而不喜欢和他做朋友。甚至有的人学了佛，表面上也可以装出一副慈言善目的样子，可是他内心的恭敬还有至诚心不够啊，所以呢还是让人家觉得他不够实在。我们人的第六感啊是很敏锐的，你有没有诚心呢？是不是发自内腑啊？一听就可以直觉出来。不只是人哦，甚至小猫小狗啊，这些小动物他们也都能感受到你是不是啊有敌意啊，你是不是真心的爱他们。有一位居士呢，他就说他的小女儿呢很喜欢狗，所以呢一看到狗呢，哇，他就马上跑过去摸他啊，跟他玩。那有一次呢，看到了这一条很大很大的狗，他也一样马上跑过去啊。这位居士就紧张的说，小心小心，他会咬你啊。可是那条大狗呢却乖乖的给他摸。后来这个居士呢，他也想向大狗啊表示友好，手呢就这样怕怕的伸出去啊，结果呢大狗就汪汪的叫起来。你看小孩子他因为很喜欢狗，很单纯，没有敌意，所以狗呢就会乖乖的啊跟他玩。那我们大人呢反而心里在那边想，你不知道会不会咬我啊。你只要有这种心念，即使你心里啊，即使你外表呢装作没事，可是呢他还是会知道啊，他能感受到啊，你表面是假的啊，你的敌意呢他能够感觉得出来。像外国呢也有很多动物这个研究专家，他们很喜欢这些动物，所以呢可以长期和这些动物住在一起，根本不必把动物关在笼子里，而动物呢也不怕它们，更不会咬它们。有一个女博士啊，她呢就观察猩猩的生活史啊，跟猩猩住在森林里总共十几年，猩猩都是她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知道爱语的背后呢，一定要有至诚心、恭敬心和慈悲心为主导，才能够真正呢让人感动而愿意听你的劝导。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佛法里的菩提心呢，也就是要具足身心直心和大悲心。身心也就是恭敬心，直心呢就是很诚实啊，内心呢不会啊弯弯曲曲的，台语叫做弯弯翘翘啊，很诚恳。所以爱与舍它必须呢是用身心直心还有大悲心 很诚恳的，不厌其烦的啊，让人呢能够感受到你那一份至诚的心啊，感受你那一份慈悲啊，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摄受别人，教化别人。那课本上提到爱语有三种，第一种叫卫浴语，也就是啊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无畏施的一种啊，能够适时的去啊安慰别人啊，鼓励他，使他不再烦恼啊，勇敢的面对困难。说实在的，安慰人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你没有亲身的体验，或者是有超能力的联想力啊，有时候还会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有用啊，才能安慰别人。有一位居士他跟我说啊，以前他师父啊贤顿老法师呢就常常带他们要去医院啊养老院行菩萨道，结果去到那里啊，他就坐在椅子上听病人不断的诉苦啊，埋怨子女啊不孝，埋怨医生护士，埋怨老天不公平等等，然后呢听了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安慰他，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大约20岁左右，根本啊没有人生的历练，所以别人的心历路程啊他不能体会，加上自己所学啊又不多，没有办法为他分析开导，所以呢他觉得他坐在那里啊也觉得好苦啊。现在还很流行啊这个临终关怀啊，帮亡者开示助念啊，让他能安心往生，这也是属于卫浴语的一种。但是这个呢也不容易做哦，必须要有胆量，不怕死人，还要懂得佛法啊，才能够说得让亡者放得下，而且还要有慈悲心啊，才能够牺牲睡眠啊，半夜呢也敢去太平间助念。所以说爱语舍其实它也包含了布施舍、例行舍还有同事舍这三舍，当然也包括了六度和四无量心的修习，其他三舍也是一样，一即一切，也就是任何一舍啊，其实也就包含了一切的修习和成就。那我现在来讲一个啊爱语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宰相叫韩琦，有一天他收到皇帝啊送他的一个礼物，也就是一只很漂亮的玉杯。这只玉杯是绝世的珍品哦，所以呢他特地啊摆下酒宴，邀请文武百官呢来欣赏，因为好东西呢要与好朋友分享。结果没想到客人才一坐定啊，他的一个仆人啊竟然手忙脚乱啊，慌慌张张的把玉杯给弄倒摔破了。这时大家惊叫了一声，哇怎么办呢？这个仆人啊更是吓得浑身发抖啊，跪在地上求饶啊请罪。那韩琦就说，没有关系，任何东西啊都有损坏的一天，玉杯呢乃是身外之物，况且你也不是故意的，何罪之有呢？然后就不慌不忙的叫人把玉杯的碎片收拾干净，又若无其事的呢继续宴客。还有一次啊他在晚上写文章，在旁边帮他拿蜡烛的老仆人竟然一时不小心把他的胡须啊给烧了一半，他急忙呢用袖子啊挥灭了火，然后呢若无其事的继续写他的文章，骂也没骂他一下。过一会儿他发现啊已经换别人拿蜡烛了，他心里想，那个老仆人啊一定是被管家给叫去责罚了。于是呢他就叫管家来，他说，我希望你把刚刚那个老仆人啊叫来，他刚刚才学会如何拿蜡烛，一定呢比别人拿的还要好， 你看这个宰相的包容心，还有气度，还有爱语啊，实在是让我们后世的人呢觉得汗颜，觉得惭愧，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还有一个故事呢，也就是一个太太啊，她自己说，我告诉你哦，有一天我女儿啊，她犯了错哦，我很生气啊，就抓起这个皮带啊，打算好好教训她一顿。可是呢，她竟然躲到啊我先生的脚边。不过我很气呢，还是猛烈的抽了她几下，以示警告。结果到了晚上，我拿药膏啊，偷偷的要为我女儿擦药，却找不到她的腿上有皮带痕呢。心里正觉得奇怪，结果我身旁的先生才说啊，心疼了是不是啊？然后啊，他就卷起他的裤管，我才发现，嘿，他的小腿上赫然啊有了几道彩虹啊，就是啊我打出来的啊。这时我惊叫了起来，可是呢，我先生竟然说，你下回教训孩子的时候啊，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啊，免得气坏了身体啊，还有记得哦，下次要打人之前啊，先戴上眼镜。你看看这一位先生，他挨了几鞭子啊，被太太打了，居然呢气都没发，而且呢事后啊还给他太太啊留个台阶下啊，只有爱语没有吵架啊，真的是很难得。难怪他的太太呢常常对人家说，我好幸运哦，我嫁到了一个好老公耶。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温柔的言语，同情的态度，根本呢不必出什么大力量，可是呢却能够啊自利利他，我们何乐而不为呢？那第二个爱语，也就是庆悦语啊，庆祝的庆，喜悦的悦。好，我们先把这个课文啊看一下。庆悦语，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就是坏人也有好的地方，凡有好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赞叹他，鼓励他，激发他，使之欢喜，即是铸成他向好的地方发展，就是坏人也会因此走上好的途径。好，我们先看这个庆悦语的含义。庆悦语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多说啊鼓励赞美的好话，令人欢喜啊，令他呢增长信心，并且能够更上一层楼。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即使是坏人呢也有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佛教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恶人啊，只有啊一时迷失而犯错的人，我们应该用心去接引他们向善，而且包容他们。曾经有一位居士，他想到监狱里去弘法，那有一些同修就说，哎，到监狱里去跟那些罪犯结缘，你不是自找麻烦吗？那这个居士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何况这些同胞也只是一时迷昧啊，才犯罪被关，怎么可以不去救他们？何况我到监狱呢，是身入狱而心不入狱啊，就像地藏王菩萨，他经常呢在地狱里，但是他的心是解脱的。所以能够发现别人的长处，也就可以增长自己的包容心。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啊，优点和缺点只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不必为了自己的缺点而感到气馁或自卑。像有一些人，他做起事来呢就是非常专注，很沉迷，别人叫他他都不理。你可能会觉得哟，这个人很孤僻，是怪胎。可是呢，有很多大科学家啊，大哲学家呢，都是啊属于这一类偏激型的怪胎。那你看，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